我是喉咙的问题，所以呢就怀疑我是新冠，必须做测试。可是我没有那个东西。然后他说你到什么商户干嘛，他就找。我找了好多地方，然后呢找不到。然后我忽然想起一个朋友，那他家可能有，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呢是在那个上班，但是家里有他老婆婆，然后他就打电话告诉他老婆婆在哪里，我就去那里去找，去他家里拿到以后呢，因为他定的是要我10点以前必须报告，给我定的11点去见医生，如果我迟了那个点儿被别人占了，我就看不到了。我急，那个樊刚就跟我说你就报告你不是就完了吗？真的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自己确信我不是，但是我觉得我要没有做测试，我就跟他说不是，我做不来，我必须要做，所以我就在那个点之前做了，然后就看了那医生，我就跟他说我很急，因为我马上要出门，但是我现在身体还不好，结果那个医生听了以后，那医生临时我的医生去度假了，是个临时的。非常好，给我开了最强的抗生素。他说我保你能去，然后叫阿奇霉素啊，我没有吃过，我就我是在网上查出来的，然后连着吃了几天就去了，走的时候还发着烧呢，我不愿意跟大家说，但是我怕机场不让我上飞机，我就带着测试条去的，我说万一不让我上飞机呢，我可以现场测给他，我不是。啊，你们可以放心。然后我脚也痛，今天也是那个一心姐妹去家里接我过来的。她说走，我们家离她这么近哈，我走过来有点困难。我当时想的是我在以色列，我可怎么走啊？因为那个王云说了要每天走1万步呢。结果我到那里病没了，然后我可以奔跑如飞，因为大家不能想象，咱们教会去的4个姐妹都是我的见证啊！我能跑到什么程度呢？我本来小的时候搞过体操，我还这个短跑很好，但是如果长跑是我能跑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般人追不上我。我破过纪录，所以我是能跑的。但是我现在都不能走，可是到了以色列，我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跑的呀，简直是没有人比我欢。整个团队40来人，每个人都可以证明我说的一个字都没有错。结果我非常喜乐，在那里得着的那个饱满哈，我盼望有机会啊，宋牧师也在，我们能够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哈，我好好的来分享。像联合主席之类的哈，已经提过也可以。那然后呢，我回来以后，神说可以了哈，接着病，接着动，我回来，那个病就回来了。然后我的嗓子又出了，走之前不是停了一次嘛，因为嗓子问题。我在那里嗓子没问题，回来以后，其实第一次主学是我知道就困难，啊，仍然困难，现在也困难，啊，我就坚持哈，带着这个困难，我就声音小一点，然后呢，脚也痛也回来了，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满了感恩，真的是满了感恩，感谢赞美主啊，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分享，好的啊。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因为今天立新姐妹哈，我们一起去的以色列，她带我过来的，所以一路上我就在想这些，所以就愿意跟大家分享一点。啊，好的，我们一起有一个重新祷告，开始今天的学习。再次天父，愿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呼求你名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满了感恩，因着我们所蒙的恩，因着你的话语， 着你的恩典，因着主耶稣一切的救赎的恩典，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朝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位分，何等的荣耀，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这等人不是从邪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你生的，主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你的恩所成的，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当存着怎样的心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呢？哥罗西书说，我们当用一切的聪明智慧，把你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意愿，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主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学习，就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开启每一个人的心，你的祝福大大的在这里彰显。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谢谢主。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课上来哈。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可能我要给大家一点压力哈。上次走的时候留了一个作业，我不要答案，我问这个作业是还记得是什么。好，请。感谢神啊。我其实挺担心有人连问题都不记得了哈。感谢主。真的是我其实能看到大家是很用心的。我从这次开始呢，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就把这个 PowerPoint 的方式改了。以前我在上面给答案，那么从这次开始呢，我翻过来我给问题啊，因为我想呢，有的时候给你一个简单答案呢，你就觉得你得着了，你觉得很容易，但其实你不一定得着了，反而是问题可以常常的提醒你去思考啊。那么好，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约翰福音，本来我们是要上次要结束那个序言部分，但是有很多地方呢，我还要再补充进去，所以呢，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哈。OK， 我这是把14节和和后面的哈放在一起，中间有个删节号，大家能看到。那么红字部分是经文，其中呢，从他丰满后面的恩典我虚化了，上次说过，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文里没有，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仍然领受了，所以这个句话表达的是神他本身的丰富，我们都活在这里边啊。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意思，就在于呢，那么世上的人，无论你认识神不认识神啊，都是在神丰丰富富的浩大的恩典里。所以主耶稣说过嘛，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歹人没有恩典吗？那么但是呢，谢谢。我们在这里边这个重点放在灰色的第一句话哈，就是旧约最常 常见到的说法是慈爱和诚实，这个大家有印象吧？中学不断的提到这句话，慈爱和诚实。但是这句话在新约里出现的多不多？其实我在这里问的是大家对读经的一个印象，你不一定有时间去统计，但是你会有印象，对不对？你会有感觉。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啊，韦牧师，那你不一定能够清楚的形容出他多高，都那个长得什么样，但是你一定有印象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呢，有的时候读经，我跟大家讲过两个方向，一个是通读，这个是你对神的整全的话语有一个印象啊。比如提到某一个概念的时候，你知道到哪一卷经卷里去找，这个是对整个圣经的一个了解。那么细致的考察，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这种细致的考察是要深入的了解，一个是面上的，一个是往深的走下去的。我们差不多是每周哈、在教会里见的一面哈、其实很难有比较多的时间来互动，所以呢，对大家的每个人的情况，我确实不把握。所以以前呢，我可能这个有一种过犹不及嘛，如果太过深，对大家来说很累；太过浅的话呢，也达不到目的。所以呢，我以后我再考虑要 balance 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旧约的提法是慈爱和诚实，新约的提法是恩典和真理。我们现在有一个印象啊，放在这里。然后呢，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恩典和真理你怎么理解？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好像都知道这个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我们都是蒙了这恩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好像都知道这个圣经的道理，好像如果逮住一个问题问的时候呢，你突然发现呢，你不太清楚，对吧？所以这里边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如此。所以我们查考圣经的话呢，我们就愿意呢，让每一个问题呢，我们知道的更多一点，不一定这一次你全得着，但是你会比以前得着一些。那么首先你得提出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恩典和真理怎么理解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恩典啊，旧约是慈爱和诚实，新约是恩典和真理，你就能对应慈爱对应恩典啊，诚实对应真理。在这个对应中，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渐进启示。那么在这个渐进启示里边呢，大家想想，它肯定有一个更深入。那么这个更深入更多的你能在里边看到的是什么呢？OK， 那么好啊，主耶稣道成肉身啊，先放在这里，大家想哈，小敏姐妹有她的一个思考和她自己的感受。当一个人脱口而出的时候，一定不是这个他马上就能给出来的，是他一直对这个有领受才能说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为小敏姐妹这个回答，我们先感恩啊。然后呢，我下面呢就稍微的给大家把这个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讲一下。像这样一种，就是从这个从概念出发来讲，从词语、从概念出发来讲，这是查经中最深的一步。以后我不一定花很多时间这样讲哈，因为这个讲法是比较深的。我只是透过今天这样讲，让大家知道，圣经当你一层一层打开的时候，能何等的丰富。所以今天可能，做这样一次，再做一次这样的这个学习，以后的话呢，可能不会走这么深啊，因为我觉得走得太深，可能也把一些弟兄姐妹就吓跑了，这个上面有一点介绍哈，恩典这个词。在旧约里边，它是以形容词来出现的，而在新约里，它是以名词形式出现的。光这两句，你在里边能有得着吧？
那新约里边明显出现，就是耶稣在的。
对，当它是形容词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形容的表达，而是名词的时候就是个实体，这点是很有意思的啊。然后恩典这个词啊，它的这个本意啊，它我后面说的，它原型是动词，对吧？它的本来的意思呢，它有一个向下弯的这样一个意思啊，俯身，对吧？这人是站着的。如果说一个小孩在这里，我给他一块糖，给他一块巧克力，向他施一这么一点点恩，我要弯下腰来递给他啊，这有一块巧克力，喜欢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有这么一个。这是恩典这个词里边带的一个意思啊，是一个弯下腰来。那么这句话里边大家说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很多牧师都讲成了他在我们里边怎么样的，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会解释成了他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它是怎么来的这句话呢？很有意思。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有看病的经历，都有支搭帐篷的经历。支搭帐篷的第一件事是你要把那个杆怎么样呢插上。那个杆怎么样呢？如果你是建一个圣殿啊，如果你建一个圣殿，那个大石头要垂直的垒上去。可是如果你要支搭帐篷怎么样呢？那个杆一定是这么弯的。这就是这个动词的意思。恩典这个动词它的原始的意思有支搭帐篷的，把那个杆子弯下来的，所以跟那个俯身的弯它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么一个过来的，所以被解释成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啊，它是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神肯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从这个词语里边，你能够找到这些含义啊。那么，在新约里边，它是一个名词形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实存啊，用那个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实际的存在，所以它是名词。我后面有个问题，大家想一想也行，猜一猜也行。恩典和慈爱这两个词哈，我上面光写了恩典，我们先猜恩典，待会儿再说慈爱。 大家可以估一个数啊，因为肯定没有去做过这个统计。恩典这个词在旧约中，你大概估计一下出现过多少次啊？在你的印象中，我刚才说了那个印象，怎么会呢？耶和华，耶和华是，他不可能没有，所以有是肯定的。多吗？有多少？估一个数，根据你的印象，猜多猜少都不要紧，先猜出一个数来。20啊，还有人猜吗？你觉得20多还是少？如果你觉得少，你加多少？如果你觉得多，减多少？试试。50啊，如果我不问这个问题，第一，你可能没有这个问题；第二，如果有人突然向你问的时候呢，你真实内心的感受呢，会比这个多还是会比刚才这个弟兄猜的多还是少呢？因为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不断的说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不断的在圣经里边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就会觉得恩典是非常常见的。其实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模糊的感觉，可是很多时候当你细致查的时候就不是了啊，不到20啊。那好，我们说了这个旧约，新约呢大概多少？至少100啊。好， OK， 子龙先给了一个答案100，接下来猜啊，是比这个100多还是100少？你说不到40，还有吗？我说这个词汇出现的频率，出现的这个次数。将近150。你能感觉到巨大差别吗？旧约中出现了十来次，新约中出现了差不多150次。我说的原文出现其实还不单单是次数，说的是章节啊。如果次数一章出现2节的话呢，那就超了啊。旧约中出现的不多，新约中出现的很多。好，接下来再想慈爱这个词，慈爱在新约出现过多少，在旧约出现过多少，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让你能够领受这一方，所以我们花一点功夫先说旧约慈爱这个词出现多不多，大概有多少。他们说了旧约很多，先肯定旧约真的很多。慈爱这个词我们说了很多，多多少？200。好，有一个数字出现了啊，你认为比这200多呢还是少呢？在这200两边再猜一个数。将近250啊，多很多。然后在新约中的慈爱多吗？你给了一个50，我告诉大家几乎没有啊，因为你如果中文能够查到慈爱，你再用原文去查，它基本就阿嘎佩的形容词形式阿嘎炮啊，所以呢几乎没有。是不是巨大的差别？恩典这个词在新约里大量出现，在旧约里很少， 而慈爱这个词在旧约里大量出现，新约里很少啊。我们今天呢花一点功夫来看这两个词汇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旧约和新约的启示怎么样呢，很大的不同。这个很大的不同源于什么呢？源于主耶稣来了，源于约翰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啊，道成了肉身来了。所以在旧约里神向人显现的是一个慈爱，那么在新约里是恩典。然后你再比较恩典和慈爱有什么不同，恩典和慈爱是不是很像？但是我们现在比较的不是它相似的地方，而是它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恩典和慈爱它的不同的地方，
因为可能觉得你好像比慈爱更，就是多了一些，这人本来就很配的。
他们非常好啊，圣经里有答案吗？啊，白白的，这是恩典啊。
就可能比犹太还要更扩展一点，原来只是犹太人，现在外邦就像我们，只要是信耶稣，我们就被赐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子。
嗯，
就恩典。另外还有一个恩典，我在想，在旧约里边，就是摩西给的律法，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犹太人，律法本来也是有恩典，但是新约里面是，这个律法它是指上，就是指上耶稣基督的，而耶稣来就把这他向我们显明了。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积极的思考和寻求答案。啊，感谢神，阿们，非常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恩典大于慈爱，它角度还有点不同。慈爱是那个施慈爱的神在上者向在下者来这个从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个方面来表达他对在下者的爱。而恩典呢，很多时候是从领受者的角度，它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啊。那么你唯独你在领受中，你深深的感受到，这是神浇灌下来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有圣经里的词叫做心被恩感啊。恩典还有一个特点，除了白白的，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是你不配的。慈爱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刚才说了，慈爱是在上者，他从他自己的意愿来施，来向在下者施的这样一个恩，对吧？所以呢，不关下边配不配，是他的愿意，而恩典是你要去感受。所以当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的时候，那个被照的歹人感恩吗？他为什么不感恩呢？他一点都没少领受啊。所以恩典有一个在下者的一个回应。如果你感受到，你就知道你每分每秒都在蒙着大恩，你为你蒙着不配的恩，你深深的感动，你在这感动中你认识神。你若没有这样的领受，这就像那些外邦人，你跟他传福音他理都不理啊，他为什么不理呢？因为他还处在一个食宿状态，他对所有的恩没有感受。 所以白白的恩典也是在下者的一个感受啊，自己所不配的啊也是。所以呢，当这个恩典这个词在里边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有在上者的那样一个怎么样呢？刚才说了，他弯腰向你施恩，他在你中间支搭帐篷，你心里感觉到，你的感觉就圣灵做工。那么圣灵在你里边，不是神在你里边支搭帐篷吗？这是一个方面恩典。然后你对这个又有感觉，你的感动啊，你因着这感动，你的心向着神发去一个愿意，一个敬拜，一个跟随的心，所以这个恩典这个词呢就更加的饱满，它包含着这么丰富内容。所以怎么样呢，恩典从这个词语角度来讲，它大大的大过这个慈爱啊。那么真理啊，最下面在旧约希伯来文，它的真理它表示诚实、可靠和正直，在新约希腊文里边呢表示坚固、忠实、真实，所以它的有一点点区别啊。英文表达是一样的，后面写的呢 truth 啊，英文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的含义呢稍有一点不同啊。那么旧约主要是那信实的神，神应许，神就啊让他的应许能够 fulfill。 那么但是在这个希腊文里边呢，它会多一个意思指向永不改变。这个词本身它是希腊文的词，也就是希腊文化它追求一个这个绝对真理啊，虽然他们没有看到，但是他们有这样一个追求。比较典型的是在这个柏拉图的这个他的这个哲学的观念里边，他们没有得着，他们有这样一个追求的心，但是呢在柏拉图之后，因为人不可能得着，所以后面也就断了。所以柏拉图孤孤零零的在那里，成为在这个领域里啊，形式上领域里差不多在古希腊哲学里边独一人啊。他的学生完全转向，就是亚里士多德转向了方法论。所以柏拉图他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唯一的追求本体论，那个本体，那个宇宙中间唯一的事，它是什么？这个不是人追求得到的，对不对？它是神启示你才知道的。当神遮盖着的时候，你永远没办法知道。神向爱他的人启示，我们今天知道，但是柏拉图的那个追求有价值啊。所以今天这样呢，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关于真理的概念。你在中国文化中有这概念吗？中国人连想都不想，无论从老子、孔子一直到后来，在整个中国文化历史中没有这个。这是我们这个文化总体来说它很表浅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好，那么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就引这么一点经文在上边哈。那么第一个问题还是上次谈过那个问题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思想真理和恩典到底我们怎么理解。恩典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啊？前面这点内容哈，不再讲了啊。哦，这个重复了。大 家能够在里边，在经文里边，就在约翰福音里边，你能够在里边读出恩典和真理的一个，在这个里边的一个解答吗？
就是说是恩典，其实前头是造成的是从刀片在地上也就是从废墟的地方为了做一些舍弃的天上感谢人
感谢
的时候才会感谢
感谢赞美主。小敏说的太对了，这是恩典。一开始怎么说的？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当初我跟大家强调，在这一节经文里边，那个核心是道与神同在。为什么是道与神同在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恩典。因为大家看，有一个箭头下来，这与神同在的道现在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恩典。这就是这里边的那个对恩典的一个具体的答案。什么是恩典？神愿意来到人间，愿意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恩典。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也在这里边，在经文中找啊，这经文在摆在上面。
真理就是那个光，在黑暗里照亮了黑暗。没有办法被其他的东西所掩盖和拒绝的，不管有没有拒绝，它就必须在那。
关乎基督徒的一个真理。这里面说它是哪光，这是一个普遍真理，明白吗？信不信它都是，但是在这里呢更指向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特殊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在这一句里边最后一句，大家看哈，道成了肉身是恩典，结尾不独生子，这是真理，明白吗？就是说呢，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所信的核心真理。你在没有得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可以得过很多真理啊，神是光啊，这个世界是真理啊，啊等等等等，你得了很多。但是唯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真理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的一个最最核心的真理。关于这点，我再问一下，教会什么时候建立的？教会哪天建立的？
五旬节。
五旬节啊，大家都说是五旬节。五旬节之前呢？没有吗？这都是五旬节的时候的事儿。
从永恒就有了。
当是真理是一直有的，对吧？我们知道，当它没有向你打开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就等，对于你来说等不没有，明白吧？啊，那么当主耶稣他以神子来到世上，他来了三十来年，没有人知道这个真理没有打开，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任性。马太福音十六章，从任性开始，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子龙，你为大家诵读哈。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大家好好看这个经文。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还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好，感谢神的话语。彼得说出来的是任性，任性包括几个内容，两个，对不对？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看见没有？他是神的儿子，这是那个任性。就是你看见真理了，你承认真理了，这是那个重要的真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单单认他是基督不行啊，必须是这两个都有。然后当彼得说出这话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没有心里一跳，因为主耶稣接下来说的话里边有一句你看惯了你就没感觉的话。主耶稣说什么呀？说十八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看见这个字，你心跳了吗？世界上当时有教会吗？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你不觉得这话很难明白吗？原来教会这个词在神的心意里一直有。现在当人任性以后呢，神主耶稣说出来了，这是教会建立的那个起点。而五旬节怎么说呢？五旬节是教会生出来了，大家看见了，知道吧？所以呢，教会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可以说是怀胎。五旬节是生育啊，那么关于主耶稣呢，我们都纪念主耶稣的圣诞节诞生的日子啊，我们在那个日子我们一定会去表演牧羊人呐、表演那个三博士啦，谁叫三个呢？也可能一群呢哈，反正我们都愣把它说成三个。但是圣经怎么说？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的一件事，所以也是两头说，感孕的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已经赐下了，出生的时候看见没有，都是把两边写的。教会在神当这个彼得任性之后，神主耶稣就把这个教会说出来，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就有了，然后五旬节教会就显现在世人面前。主耶稣在圣灵感孕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圣灵感孕开始。出生的时候呢，是显现出来，显给犹太人中 最穷的那部分，没人看得起的牧羊人，但对外邦呢却显给最聪明的人，一定不是翻过来，这里边都有真理的启示啊。我们今天就不去谈这些了，我们先看这个。所以其实从这个上来讲，每一个人啊，当他成胎的时候，在神眼里他就是。所以现在讨论啊，堕胎行不行，是几个月堕可以，几个月堕不可以，在神眼里可以吗？你就明白了，那是神赐下的一个人，一个孩子，你没看见他不代表他不存在。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看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道成肉身，真理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这就是那句话的两个答案，就在经文里。我们听过很多牧师来讲解的时候就说，哎呀，为什么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呢？啊，因为恩典一定要在前面，像真理在前面，人就都不存在了。如果真理在前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抵挡真理的，都应该消灭，所以要恩典在前面啊。这个说法呀，也可以，但是不是这句经文里带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非常清楚的把这两个最重要要的内容去明白。上次把这个交叉结构给大家看了，这个交叉结构呢我就不多说了，不行，我落不下来，算了。中心句子是哪句？请大家一起诵读，一二。阿们，在整个约翰福音这个序言里边，神把哪一句放在最中心的位置？是我们。为这一句，我们要心怀感恩。把这个结构画出来哈，你会特别清楚地看见神的心意在哪里。神为他的儿女舍命，神的心意在这个中心句里，我们为这个感恩。我们不在这里边再详细说了哈，大家可以以后经常看到这个结构去领受，它的对称是非常清楚的。好，我下面说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构。约翰福音结构很简单，很清楚。我们已经学过的一章的一节到十八节是序，而整个二十一章是尾声，所以约翰福音的整体的它的这个主体内容是第一章的从十九节到二十章结束。所以这部分内容是中心，而这部分内容可以从中间切开分两块，前面 我们叫它神迹篇，后面我们叫它人的荣耀篇。这个结构呢，以后在学的过程中大家去慢慢的去看啊。我在这里把整体结构呢，当我们讲完序的时候给大家放在这里。下面这是我做的一个总结啊。我在这里边呢，把这些经文啊，这个和他所表达的内容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这里边其实是有点对应的，你看一到五节是道的所事，道与万物与人的关系，道的使命和征战，然后是道的先锋的所事，他与光的关系，他的使命，然后是光的所事，光与世界的关系，光的使命与征战。所以它的结构是很整齐的。然后十二到十三节呢，是神对顺服者的莫大恩典，这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中心句啊。这人有新的权柄和新的琐事，赐他们权柄怎么样呢？做神的儿女，你新的琐事不是世上普通的人，你要把这个琐事 keep 在你里边，你看见世上人，你知道你不再是了。然后下面是道成肉身的恩典，使徒与道的先锋的见证，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然后呢，是从摩西律法到如今，怎么样呢？道在恩典中被看见啊。那这是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来掌握这个一到十八节。我们实在是花了蛮多的时间来看这段内容啊，愿那些所有我们这个曾经在主日学里讲到的这些东西呢，都成为你的一个基础，来促进你更深入的去学习。好，下面呢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约翰福音的序言部分，进入到下面内容。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了哈。接下来呢就是约翰见证的这部分。我们还是请王子龙传道来帮我们诵读这上面的这部分经文啊。十九节到二十八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祭司和利未的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就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啊，谢谢啊，也感谢神的话语。其实如果不花时间诵读的话，大家也熟悉哈。下面呢我又是问题了啊。那么大家可以看自己手里的圣经来看，就在这第一章里边，六到七节是讲约翰的见证，十五节也是约翰的见证，现在十九节以后的内容也是约翰的见证。他为什么这么 不是顺着写出来，是这样写两句就想写别的，写两句就写别的。他为什么这么曲折的反复的来叙说呢？啊，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带给你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呢？我要说整个约翰福音的写法跟前三卷福音都很不一样。约翰要调动你的思考，你看上去每一句你都好像懂，但是其实他写的是每一句都试图让你不够懂，以至于你才能懂得多一点。你必须看到这一点，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约翰福音没法读懂的。你看这么点事儿，他断断续续的写，他不直接前面写续写别的，然后从十九节以后这个按着次序来叙述。而且你注意，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跟前三卷都不一样，前三卷要写的话呢是写施洗，而在这一卷里边一个字都没提他给耶稣施洗，而提了一大堆别的，是那些人来问约翰，然后约翰的回答，那个问和答也都很奇怪。那么我们先看这个问题啊。好吧，第二个问题比较明确，比较简单啊。上次就是有一次我说跟大家讲讲读经的方法的时候呢，我就让有弟兄姐妹，我忘了谁了，读了十九节啊，上面印的十九节。读完以后呢，然后我让大家不用再看圣经，想想这句话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我不提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就没注意到。至少我参考了几个查经的地方，这个释经的材料里边呢，都没有注意到。你必须注意到，约翰的写作方法跟所有已有的都不一样。他让你似乎明白，其实你要不追究，你不明白。所以我问了一个问题，在这一节里，十九节里，谁拆谁？大家看完以后就说啊，这个犹太的上层拆了个犹太人去问是约翰，可是你看上面怎么说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拆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奇怪不奇怪？比如现在北京出了着了大火哈，一个什么医院着了火，然后呢就有北京市民差总理李强去查查怎么事儿，你觉得奇怪吗？应该是李强差一个调查队去调查这个情况，可是呢他却翻过来说，由北京市民去拆李强，你要把这个事儿查查。
那是正式的，就是有能力的吧，就能够有权利、有能力，能够弄清楚。
谁拆？
老百姓来弄的清楚，但要调动上面的。
可是这上说的是老百姓拆上层啊。
就是说老百姓所以要上面的，
问题是
他希望上面的就能够有比较懂了，上面的比较懂，有权利，也可以调动一切权利的这个能力去把这个事弄清楚，因为这个事可能是比较重要，他们也觉得比较重要，老百姓觉得你奇怪，明白吗？他们是系统上面的，底下有人是蛮好像有点
这些好， 有谁呀、啊？对呀、啊，哎，你看有一个北京大妈，哪怕是戴红箍的，跑去找李强，啊，说你去查查，有这事吗？
我的感觉是不是这样？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说太轰动了，以至于老百姓都要跟从耶稣，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所以当官的掌权的人他害怕了，所以他们因此而去询问这件事儿。我想是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
程燕，你答得非常好，这个叫民意的力量，它不是某一个真实的一个北京大妈去找李强，而是它形成了一个民意。当一个民意起来以后呢，那么在上的它是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啊。民意，民是对政府来说，对掌权者来说，从来都构成压力啊。虽然掌权者有权力来控制下边，但是当某一个民意特别强的时候呢，在上者是紧张的，尤其这件事啊，就是尸体遗憾这件事，涉及到了这个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动摇国本。为什么呢？这里面要稍微多讲一点哈。我们在旧约里边没有看见过施洗这件事，从来没看见过。现在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了一个约翰，然后这个约翰呢，他到旷野里去，旷野没人呐。我这次去了犹大旷野，哇，真震撼！哪天把这照片发给你们，我拍了4000多张，我给大家放几张，要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震撼啊！当时我们的车一边是死海，一边犹太旷野，在那里开的时候，我一路摄像，用中国古诗话就是山从人面起，哇！我要是不用那个广角哈，就拍不全的，寸草不生啊。那个洪荒时代一直到今天的那种黄色的那个，它是主要是石灰石，那个旷野一望无际，一路就那样走啊。你心里真的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呀，很震撼的啊。那么这个施洗约翰跑到旷野里去，旷野没有人，他在那里喊给谁听？可是他这么一嗓子，整个犹太地的人啊，甚至从外地都纷纷来，这个大家自己查经写得很清楚啊，各个地方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到旷野看什么？看穿华丽衣服的人吗？那些人住在王宫里，你们看什么呀？对吧？所以主耶稣会发出这个问题，人们就会纷纷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他的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好像主耶稣的事工也没有这么大过，那么施洗约翰在那里，别人连那个连罗马兵丁都求着他受洗，连法利赛人那么骄傲都要受他的洗。然后你看约翰什么态度？滚啊！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啊！你们以为受洗你们就得赦免了吗？那是约翰好凶的，但是这些人还要受他的洗。所以圣经这些记载啊，你要完全的那个去想象去领受的时候，你会觉得四个字不可思议啊！他在旷野里，他不去找人，人呼呼的就来，他赶都赶不走，就要受他的洗。旧约没这事儿，这怎么突然发生这样事？犹太人没有感觉奇怪呢？啊，没有犹太人问，哎， 事儿，这不是我们的这个律法的东西。的确，啊，这很多地方啊，圣经没有给你前因后果，但是你若愿意考察，你是能找到的。就像我说，新约为什么用希腊文写，圣经也没说，就是这么发生了。但是你能找到原因，比如这次我在这个圣地走的时候，也看了一些古罗马啊第一世纪留下来的遗迹，也非常震撼，好像跟圣经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仍然有关系啊。看有机会分享不能。那么然后呢，你在考察中你会发现，当犹太人被掳时期，当他们在巴比伦被掳的过程中，那么这一段过程的发生的事情啊，就一个最大的，对犹太人来说，就是犹太教的形成。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人，叫做文士啊，他们专门呢要抄写圣经，保留圣经。所以你记得保罗有一句对犹太人感恩的话吗？在这个在罗马书里边啊，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呢，这个圣言是他们保存的，对吧？有印象吧？就是犹太有什么益处呢？啊，那么在后面我记得，所以那个大家可以看到哈，在圣经里面能找到，我下来帮大家来看，大家自己找到以后可以说一下哈。那么圣言是借助这个犹太人保留的，那么其实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神的圣言要好好保留，大家记得吧？修圣殿发现了，已经丢了好久了，没人注意，所以是他们被掳之后才注意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开始非常认真的，然后呢，去保留神的圣言，并且建立了一个犹太教这个宗教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知道犹太人被掳，他们之前犹太人非常的骄傲的啊，唯有他们是神拣选的族类，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他们是在那个，为什么是亚伯拉罕子孙呢？因为有一个割礼之约，在那个割礼之约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然后因着这个原因呢，他们后面还挺不要脸的说了一句话，我们从来没做过别人的奴隶。其实他们当时就在做罗马人的奴隶，对不对？然后而且在被掳的时候，他们也做巴比伦人的奴隶。你要知道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啊，我们怎么能做别人的奴隶呢？但是他们到了外邦以后，他们在外邦，他们建立会堂，够十个犹太男人就建立会堂，然后就在安息日学习神的话，然后就在安息日里边呢，他们在那里呢，有很多的唱诗啊，有很多这个讲道这种活动。你看今天基督教这个形式跟他们是很相似的啊，这个主耶稣也认可，所以主耶稣也唱诗。问题是，当 次的时候呢，他们形成一个完全跟外邦完全不同的一个非常严谨的犹太社区性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敬虔方式，这本身就是见证，会吸引外邦人向往他们。于是慢慢慢慢的，在外邦人中就出现了一批叫做敬虔人的这种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但他们向往犹太人。那么这些人让他们愿意说，我也加入，我到安息日，我也到你们这里来学，然后我呢也愿意加入你们的宗教。犹太人的他们的骄傲和他们的那种尊严，这时候就出现了。OK 啊，可以受洗啊，所以施洗是从那个时候出现的啊，慢慢慢慢形成的。所以因为什么要施洗呢？也根据摩西律法，因为摩西律法说不洁的人，你要啊，你摸了污秽吧，对吧？你洗濯自己，那你外邦人本身是污秽的，你要洗濯自己啊，所以这是那个施洗循序渐进形成那个原因。但问题是，施洗只给外邦人，犹太人需要吗？犹太人不需要。可是当施洗约翰在旷野里大声呼叫的时候，人们却甘愿的来这里受他的洗啊。那么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而且犹太人受了他的洗呢，也在想啊，这件事以前并没有，那么现在呢，大家心里有神在人心里做工，心里有一个感动，愿意去受洗，可是他又不能理解，他怎么来寻求这个答案呢？他就去找上层，找祭司，找大祭司，找立位人，你们解释解释啊，为什么大家都跑去立位人、大祭司、公会，是不是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受到这个压力的话呢，他要不要解决？于是是老百姓犹太人构成了一个压力给祭司，然后祭司呢再派人去见这个施洗约翰。现在还再留一个作业哈，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问与答，所问与所答，问者是如何问的，施洗约翰是如何答的，反复的追问，反复的回答，作者不嫌麻烦的在这个经文中如此的向我们说，那么他肯定有启示，大家去思想，我们下次呢来学习。好啊，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子龙传道吧啊，为我们做一个啊啊都可以。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感谢大神，主啊，我们看见主你是蛮有慈爱，主啊，蛮有诚实的神，但是主啊，你也是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把你的慈爱和诚实，主啊，真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主啊，向我们来显现，主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主啊，真的是带着恩典和真理，主啊，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也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啊，真的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主啊，让就像彼得说的那样，哇，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哇，我们都是从你而生的，哇，也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磐石之上，哇，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哇，也像啊施洗约翰那样，我们也愿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哇，就像施洗约翰说的那样，哇，主你必兴旺，我必衰微，哇，感谢赞美你啊，愿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真的都带着主你的见证，主啊，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也恭敬的仰望，主啊，也让我们所有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都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
啊，一切的你当得的荣耀颂赞也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啊，谢谢谢谢。那也感谢线上的弟兄姐妹啊，谢谢大家参与。嗯，也愿大家一起来对思考题有一个思考，然后下次我们能够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谢谢燕青姐妹。
感谢。嗯，
谢谢。我休息休息吧。嗯，现在。